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本周的例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教宗梁十四世带领信众省思兄弟情谊和耶稣关于彼此相爱的命令。第九届世界穷人日将于11月16日举行，教宗将于当天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随后在保禄六世大厅与1300名穷人共进午餐。此外，一辆卡车从梵蒂冈出发，将保暖衣和毯子送往遭战争袭击的乌克兰城市。奥斯定会达伦神父获任命为教宗府助理副总管。在缅怀、聆听以及深入且沉痛交谈的气氛中，教宗梁十四世与比利时遭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会面，并在恳切祈祷中结束这次会晤。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要相信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活出逾越节奥迹的灵性意义，这一切在生命中注入希望，鼓励我们投身行善，而且特别有助于我们去爱，培养兄弟情谊。这无疑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教宗梁十四世11月1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他继续进行关于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的系列主题要理讲授，带领信众省思了人类兄弟情谊和耶稣关于彼此相爱的命令。要理讲授开始前，在场的信众首先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耶稣在受难前给门徒留下彼此相爱的命令。教宗首先指出，兄弟情谊源自人性深处的本质，我们具备建立关系的能力，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在彼此之间建立真正的关系。若没有这关系，我们将无法生存、成长和学习。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许多关系上，这些关系是我们生活蓬勃发展的必需品。若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交往是真诚的，而非仅留于礼节客套，我们就会在喜乐与爱中成长。在这方面，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个典范，因为他问候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称他们为兄弟或姐妹。圣方济各深知，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需要，被尊重、接纳和聆听，以及得到救赎。教宗解释，弟兄一词意指照顾、关怀、支持和扶持。方济各教宗所签署的关于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众位弟兄通谕正是谈论这份情操。实际上，这正是福音的真谛，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原则。天主救恩之爱临于所有人，毫无例外。因此，耶稣命令我们效法他的爱，好使我们成为我们唯一天父的儿女。若我们彼此扶持， 而不是对有需要的人转面不顾。我们在基督内就是兄弟和姐妹，就能建立团结与信任的纽带。因此，教宗祈愿上主使我们摆脱一切自私和分裂，在希望中得以更新，这样我们就能忠实地效法他对众人的慷慨之爱。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提及11月是炼灵月，是奉献给在信、望、爱三德内先我们而去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恳求恩宠，好使我们意志坚定地去遵循耶稣爱的诫命，好能与我们的主以及众圣者共享永生。最后，在问候讲中文的人时，教宗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成为爱天主、爱近人的勇敢见证人，我降福大家。预计将有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前来罗马，参加11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穷人禧年活动。这项活动的高峰将是教宗梁14世于16日主日第9届世界穷人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弥撒。同往年一样，1300名穷人与教宗一起在保禄六世大厅共进午餐。在教区慈善组织、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将参与为他们筹办的活动，其中包括提供义诊服务。11月14日周五下午5点半将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举行慈悲祈祷活动。15日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3点，朝圣者将跨越圣伯多禄大殿圣门。当天下午4点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祈祷活动。在圣伯多禄大殿内将特别展示被称为天主的流浪者圣雷伯的圣读。他是一位居无定所的圣人，选择罗马斗兽场作为自己的家。16日主日中午，穷人在保禄六世大厅用餐后会收到一个装有生活必需品的背包。一如既往，这次午餐由圣座爱德服务部筹办，并得到前使会会士的支持。值此该修会庆祝创会400周年，会士们希望以实际行动关怀贫困者。世界穷人日于2017年由方济各教宗订立，旨在鼓励教会走出围墙，与去被边缘化的人相遇。就如往年一样，圣座福音传播部制作了一份牧灵手册，有6种语言，提供给各教区、堂区以及所有不同的教会团体使用，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准备禧年。该手册也可从福音传播部的网站上免费下载。一系列由圣座爱德服务部主办的慈善活动是本次禧年的一个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圣伯多禄广场廊柱下的仁慈之母门诊的特别开放。该门诊每天为贫困者提供义诊服务，从11月10日至15日延长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傍晚6点。诊所每天提供的服务涵盖了普通科和专科门诊、流感疫苗接种和血液检查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帕尔马也为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开设了首间雅西西圣方济各洗衣店。此外，关怀活动中还包括由教宗梁14世推动的一项意义非凡的乌克兰希望之旅。这几天，一辆货车将出发前往受战争袭击的城市哈尔科夫。 为人们送去基本生活必需品、保暖衣和毯子。今年，圣座福音传播部将继续支持经济困难的家庭，比如提供超市购物券。这些慈善工作得以实现，也要感谢一间保险公司的慷慨捐助。教宗李昂十四世任命了奥斯定会士达伦神父为教宗府新任助理副总管。他原本是奥斯定会总参议员和修会总代表。达伦神父于1977年4月4日出生在尼日利亚高原州。2001年11月9日在奥斯定会发出院。2004年11月13日发大院。他于2005年9月10日进铎。2012年在罗马亚丰索学院取得伦理神学博士学位。普雷沃斯特当选教宗后不久，达伦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他表示，普雷沃斯特始终心怀非洲，曾多次到访奥斯定会所有的非洲传教站。普雷沃斯特对尼日利亚的访问不少于十次，而且他在满46岁当天，即9月14日成为奥斯定总会长后，同年11月就到尼日利亚与会士弟兄同在。教宗李昂十四世11月8日下午与15名来自比利时的侵犯受害者举行会晤，他们未成年时曾遭受几名圣职人员所害。圣座新闻室发布了这个消息，并解释会晤是在关怀受害者、聆听以及深入且沉痛交谈的气氛中进行的。本次会晤为时三个小时，最后在恳切祈祷中结束。这些受害者已得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陪伴。该委员会与比利时教会就保护儿童的事务正在密切联系。7日周五上午，委员会与这些受害者见面，继续今年7月展开的对话。当时委员会的代表团前往比利时推进工作。本次前来梵蒂冈的侵犯受害者大多曾于2024年方济各教宗的比利时使徒旅行期间与他见过面。在那次于圣座驻布鲁塞尔使馆内举行的会晤中，侵犯受害者向教宗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痛苦，表达了他们对于教会打击侵犯这项工作的期待。方济各教宗予以聆听，关切他们的磨难，感谢他们的勇气，并对他们童年的遭遇表达羞愧感，同时也将收到的请求记录下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经上说，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旧约创世纪关于男人女人受造的记载，主耶稣亲自加以肯定，并告诉那些故意刁难他的人说，梅瑟是为了你们的心硬才准许离婚的。 教会奉行主耶稣的教导，始终维护真心相爱的合法婚姻。因此，很多人都有天主教会不准离婚的印象。然而，面对一些婚姻不幸福、感情触礁的伴侣，教会怀着慈母心肠，不能对他们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为了帮助他们在激烈的争执、火爆的冲突中冷静下来，自我反省，反思与另一半的关系以及与天主的关系，教会法典制定了有关分居的条文。反对离婚的天主教会为什么会有关于分居的法条呢？关于这些法条的精神，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睦邻》一书中做了详细阐释。他指出，分居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状态，而且是趋向于负面的情况，也就是夫妻的婚姻关系犹存，但他们因某些原因不愿意或难以住在一起。我们必须厘清分居与夫妻分住两地的概念不同，不可以相混淆。很多夫妻可能因为工作的需要、照顾孩子或是子女的就学等原因，需要有两个住所，夫妻也分两地居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分居，而是为了某种生活上的状况而不得已的分开居住。这与夫妻因为感情、性格或生活习惯差异而无法居住在一起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分居在一般社会情况而言是很普遍的，但是法界还是希望能和就和，好歹夫妻一场，希望能破镜重圆。以世俗的国家法律来说，分居的初衷是希望透过分开居住达到冷静思考的效果，以期能走向破镜重圆或是和谐分手离婚的局面。后者是至少不要在争执暴力中结束，这是法界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然而实际情况或是一个实际的现象，就是人是群居的动物，人在受伤或分离的时候难免会陷入低潮、情绪不好或是孤单寂寞，因此分居的时候就会面对这样的困境。若此时有一个第三者、朋友、邻居、同事等对象出来鼓励或安慰，很难说不会感情转移。如果严重的话，发生婚外情的情况是否会更容易呢？倘若有分居制度，表示原先夫妻关系继续存在，若一方出轨，是否会变成通奸或是妨害家庭？至于天主教会，在法典有具体法律条文，这是教会的法律制度。至于立法初衷，正如刚才说的，一定是好的、善的。然而，按照普遍的情况，或是说就实际的睦邻情况而言，分居的法律规定，至少为精神父所在的地方教会来说，几乎是无法落实。一来是教育问题，也就是说，从事睦邻工作的神父，尤其是堂区神父，几乎不会如此教导教友。再说，分居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而教友不会主动，也根本不愿意将自己与另一半分居的事情与堂区牧人说，故此分居的法条似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尽管如此，教会法的规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精神父的带领，一起来认识法典1151条和1152条。Thank you. 天主教法典1151条写道，夫妻有同居之义务与权利，但有合法理由免除之者不在此限。金玉伟神父阐明，无论是民法或是教会法都是一致的，即夫妻双方有同居之义务，也同时分担夫妻应有的权利及义务。然而教会也知道夫妻生活并非易事，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造成共同生活上的困难，因此为了不让婚姻走向破灭，希望双方能理智地冷静下来思考，故分开居住有时是必要执行的。至于什么是免除夫妻同居之义务与权利的合法理由，我们之后再做解释。法典1152条一项规定，配偶应受基督徒爱德之驱使及家庭福祉的顾虑，以原谅犯通奸罪的一方，而未断绝夫妻生活，虽极受推崇，但如未明示或漠视宽恕对方过失，仍有分居的权利。但如赞成对方通奸，或促成对方通奸，或自己也犯了通奸罪者，则无此权利。同一条二项指出，无辜之配偶于获悉对方通奸后仍自愿与其共度夫妻生活者，即被视为漠视宽恕，而且如持续6个月的夫妻生活从未向教会或国家当局提出控告者，推定为宽恕。同一条三项表明，如无辜之配偶自动实行分居，在6个月之内应将分居之原因呈报教会有关当局，教会当局于斟酌各项情由后，应设法引导无辜配偶宽恕对方，使不至永久分居。金神父解释道，为婚姻生活而言，分居一定不是正常现象，所以教会对分居的规定也一定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许可。分居又可分为永久分居及暂时分居。根据天主教法典，有关分居的首要原因是通奸，通奸也是构成永久分居的主要原因，主要是通奸严重的违反婚姻的盟约本质，对于夫妻忠诚造成极大的伤害。虽然如此，教会面对有通奸问题的夫妇，虽然同意可以做分居的考虑，但是仍然以天主慈爱为本的教导，敦劝教友们尝试以宽恕相待。当然，此宽恕不是任意妄为、盲目的宽恕，而是有一定的条件，就是通奸的一方必须真心诚意的悔改。为此，在真心努力悔改的态度之下，教会仍然鼓励教友发挥基督徒的爱德，同时也兼顾家庭的生活幸福，可以选择原谅通奸的一方。然而以实际的牧灵状况来看，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教会也绝对知道这样的困难度，因此教会没有用强制的口吻要无辜的一方务必做到宽恕，仅是非常鼓励。毕竟通奸已显示夫妻的感情造成裂痕，加上夫妻分居，除了变相鼓励夫妻分开来以外，对于整体的家庭，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多少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介绍了教会法典里有关分居的法条。这里所指的分居，不是夫妻在两地工作或者为了子女教育的缘故 分开来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生活的那种，而是指感情破裂，关系恶劣，几乎要走向分手的那一种。法规明确地点出，通奸是分居的一个理由。无辜的一方如果继续婚姻生活，则视之为宽恕。但若他主动分居，并将这理由呈报给教会当局，则教会应当设法引导通奸的一方真诚改过，并鼓励无辜的一方宽恕，避免这分居变成永久的分离。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探讨其他关于分居的教会法条。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伦姻。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